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24讲，读经出埃及记14章1-1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起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都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比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以弗所书2:1-10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讲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荣耀单单归于神。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1月20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荣耀单单归于神，我们都非常喜爱这句话，特别是我们改革宗背景的教会，这句话是我们的根基，也是我们的信仰告白。荣耀单单归于神，是在述说神的属性、神的特征、神的奇妙。他是宇宙的伟大创造者，也是人类的独一的救赎主。荣耀单单归于神，也和我们有关系。这一点有人觉得不太中听。有位作者说得好，你和神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神永远不会装作是你。有人会问，那我们呢？我们在得救这件事上是什么角色？我们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一点贡献也没有吗？马丁路德的回答是，我们的贡献是罪和阻拦。的确是入木三分。你对自己了解的越多，就越觉得这句话说得对。另一位作者说，论到这些至关重要的事，就如性、望、爱，我们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他们要么是礼物，要么就根本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的是出埃及记14章。我们以前提到过，出埃及是犹太人头脑中最最熟悉的故事。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对自己的历史那么快就忘了。最近有一项对大专院校学生的调查，大学生对美国独立日即美国的国庆节的无知程度实在令人尴尬。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独立日，也就是他们被从奴役之下拯救出来的日子，通过故事述说，通过节日庆祝，通过学习教育，从小就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子里。他们的一生都以此为中心，他们的诗人提到拯救时，他们的先知论到盼望时，使用的词汇是分开海水，骑兵葬身海底，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打开新约，看到基督耶稣上十字架，三天后复活，成就了我们的救恩。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山上和摩西、以利亚一起说话时，说到他要上十字架时，用的字希腊原文就是出埃及。注：和合本译作去世，见路加福音9章31节，请参见第60讲耶稣与出埃及的详细解释。所以说，这不仅是以色列人得救的故事，这也是我们得救的故事。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里面告诫我们，所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都是写给我们的。他举的例子就是出埃及。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14章的目的。在14章的1到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你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目的，他要来回答法老的问题，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神这么做是要将他的能力，他的伟大展现给法老，给埃及人看，好叫全世界知道他的名字。神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这是他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宣告，这也是他从创世之时到审判之日向世界的宣告。神的这个伟大的目的，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境况。神让他们摆下一个没有军事头脑的阵势，既无装备也未训练，周围环山，背靠大海，无路可逃。不但是阵势问题，第5到6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法老集集了600辆特选的战车和埃及所有的车和军队，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追来，恐惧万分，向耶和华哀求。14章第10节，上一次我们听到他们哀求是在不堪忍受的苦工之下，现在好不容易被神救出埃及，不料情况看上去更惨。你听他们如何对摩西说的，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14章11节。接着更有意思，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真的吗？可我们从来也没读到过这样的对话，他们从来没有对摩西说过别来烦我们， 我们很喜欢这里，我们不需要拯救。现在情况不同了，面临无法承受的威胁，他们竟编造起谎话来。下一次他们抱怨的时候，你还会听到类似的胡说八道。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死路一条。请大家想一想，摩西在这里这段经文里所强调的，以色列人已经完全绝望，神的子民根本没有信心。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笑话他们的不幸很容易，我们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遭到威胁。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他们的处境，第六到七节里面几次三番的提到了战车。在那段时期，金属加工、轮子发明，加上训练有素的战马，战车已经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战争。是的，上个礼拜我们读到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以军队的形式走的，也带了兵器，可是他们一生都是奴隶，从未受过军事训练。眼下周围都是你的全家老小、亲戚朋友，一个不缺，背后是大海，迎面冲过来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坦克。从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吗？神写下这些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救赎。救赎看上去和死亡相差无几，是不可能的事。以色列人拿得出来什么来呢？我们今天来看的最后一点，唯有神能行。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是的，这段经文特意强调在这生死关头拯救之恩的只有一位是主动的，只有一位有能力改变一切。以色列人只是静默的观看，什么也做不了，结果神的名得荣耀，以色列人再也不用担心埃及人了，这一切完全都是恩赐。关于这段经文，很多人包括很有恩赐的传道人把它扯到安静等候神是基督徒的责任上面去，但恐怕是读歪了。我听了司布真的讲道，他在14节他花了不少时间强调等候神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等候神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作为等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理解。神在他的命令里明显有斥责的意思，因为这时候的以色列人根本没有信心，直到神得胜之后14章结束时他们才相信。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后面我们会看到神也斥责过摩西，但不是在这里，因为这里不是摩西，而是以色列人在抱怨。所以说上面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包含一点信心。你会不会问，出埃及的最高潮已经过去了，神为什么还允许这一切的发生呢？当你读到神降下灭长子之灾，听到神设立逾越节晚餐，看到以色列人终于结束了做奴隶的日子，离开了埃及，神为什么不一下子把他们送进旷野？神的确是有意让这一切发生，神在降十灾里已经彰显了他的大能，但他还是让法老追赶上来，目的就是为了让埃及人看到，叫法老知道耶和华是谁，使一切荣耀都归于他。在这一幕里，他不但让以色列人看到他的大能，也迫使他们看清他们自己的光景，看清自己的无望，这样就迫使他们把眼目注视到他们以外的那一位身上。这就是出埃及记教导我们的关于救恩的事情。我们的光景，我们的里面的东西与神的伟大有关。这句话可能有一点摸不着头脑，我们一会儿回过来再看。在我们的软弱无能上能够彰显神的大能，神拣选了软弱的以色列人，也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没有能力的人。我们常常把自己想象的很高明，圣经明确的说，神拣选你这样软弱的是为了彰显他的大力。 大人，你的光景不比这故事里的以色列人好，甚至更糟，你的下场就是灭亡，你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救你自己免除灭亡。正如马丁路德所言，我们的贡献是罪和阻拦。基督来的时候总是和罪人、税吏、妓女在一起，他说他来是要救无能的、无望的、软弱的、渺小的，为的是彰显他的能力。他来到像我们这样既无能力又无指望、注定要灭亡的人中间。从母亲怀胎开始，我们就是罪人，不是有时犯罪，而是不断的犯罪，不停的与神为敌，骄傲自大，目中无神。保罗说，你们身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你活过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救了我们，这的确是奇妙，我们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连我们的信也是他的恩赐，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信，神必须动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他所赐的，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提到一位作者说，你和神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神永远不会装作是你，神不正是这么做的吗？他没有假装成为人，他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个人。神说，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我自己的荣耀。他放下了他的荣耀，把人性加在自己身上，来到世上完美的一生，但却被当作罪人惩罚。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我们犯罪之后一样，神那本来应当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愤怒都倾倒在他身上，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为的是替我们成为罪，为的是替代我们忍受罪的惩罚，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回顾自己的救恩，从头到尾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喜欢把这一幕称为是以色列的一时软弱，过了红海之后就好了，他们会欢欢喜喜满怀信心跟随神。但事实上，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一样，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犯罪，拯救从头到尾都是神的作为。你知道，你不仅是当初神救了你，今天仍然是神在救你，若是凭你自己，那就根本无得救可言。所以到了末日，无人能以自己的行为夸口，到时候连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羞愧，因为我们常常缺乏本应该有的信心。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我们的本相。但这一切并未阻止神完美的施行他早已为我们预定好的救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神的荣耀，我们的软弱显出神的伟大。让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向我们显明你一切作为的奇妙。你的目的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你要在你的儿女身上彰显救恩的荣耀，你要在恶人的身上彰显你公义审判的荣耀。父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这些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是亚当的子孙，以至于我们不仅承袭了原罪，而且我们生发无数的本罪，我们实在是无力自救、软弱可怜的人。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无数次的跌倒，无数次的软弱。然而主啊，你的拯救是完美的，是奇妙的，因此你教导我们不断的注视着在我们之外的救恩，你叫我们去听那外来的道，你叫我们知道我们所接收的是基督那外来的我们陌生的义，也是完美的义。主啊，我们实在是同时是义人，也同时是罪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遭遇、他们的经验当中看到我们自己，同时也看到上帝你对他们大能的拯救也实在是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主耶稣基督，你就是上帝所派来的像摩西的那一位，你比摩西更伟大，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为了把我们拯救脱离这属灵的埃及，撒旦的权下，罪的奴役底下，主耶稣，你替我们忍受了咒诅，你为我们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你废去了罪的咒诅，拔去了死亡的毒钩。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安慰。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借着你的圣道传讲坚固我们，使我们时常谦卑自己，使我们时常的仰望我们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